所以用另外一个啊，这是为什么要花好多时间来调。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昨天呢已经讲了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讲《圆觉经》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啊，这一章的菩萨叫金刚藏菩萨啊。这一章是由这个金刚藏菩萨来请教这个释迦牟尼佛有关修行的问题。所以这一章里面的纲要是什么呢？就是说明相断无始轮回的根本。我们想要成佛，想要证到无上正等正觉，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相断无始轮回的根本。大家知道这个无始轮回的根本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在轮回里面？对，就是无明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无明？那么就是一念的贪心啊，就是贪念。因为这个贪，所以呢让我们啊没有智慧。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金刚藏菩萨向释迦牟尼佛呢请教了啊以下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若知众生本来从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啊，这个问题啊，他问得非常好。说如果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从佛的，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这个无明从哪里来呢？既然你有福性有觉性，那为什么有无明啊？这个问题问得好。若知无明众生本有啊，如果你的这个无明是众生本来就有这个无明的话呢，何因缘故如来佛说本来从佛啊？所以你说这个佛本来就是从佛的，按照这种逻辑来讲呢，那么这个无明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一切的无明？如果一切众生的本来呢就有这个无明，那么既然本来无明呢，何有什么因缘啊？有释迦牟尼佛啊，还要说这个本来从佛呢？啊，所以两者好像听起来是有点矛盾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十方众生本从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啊？所以十方的一切这个众生本从佛道以后，从了佛道以后起这个无明，那么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啊？这是第三个问题。所以第一呢，假如众生啊本来就具有圆满的心智啊，这个我们刚才跟你上面的这个三个问题呢啊，都是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可能你们有的同学可能看不懂这个古文，所以下面是白话。假如众生本来就具有圆满的心智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无明产生呢？如果每个人本来就有这个圆觉妙理，本来就有这个福性，本来就是福，为什么会还会有这个无明产生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假如众生本来就有无明啊，所有众生本来就有无明，为什么又说众生本来就具有圆满的心智啊？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无明 跟这个啊原本的心智，两个东西呢是不能在一起的。有无明就没办法没有这个圆满的心智，有圆满的心智就没有无明。那么如果圆，如果说是这个福智在前的话呢，那么这个无明怎么样升起来？如果无明在前呢，这个福智又怎么升起来啊？第三，假如众生本来就有圆满的心智，而后再起无明，那么所有完美的圣人啊，就是佛，既然已经启发了这个圆满的心智以后，何时又会再产生无明或者烦恼呢？啊，这是三个问题呢，都不大好回答的。所以唯有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圆满的智慧，那么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回答第一个问题叫无明。无明是从无始以来就有了啊，所谓的无始以来，佛教里面讲这个时间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啊，叫无始啊。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像一个圆圈一样，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我们说哦，我今天早上啊四点起来做早课，这个四点钟，这个是我们自己呢把它假设的一个时间段啊，在时间本身呢，它是不长不短的啊，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啊痕迹，从什么时候开始？像一般的这种宗教哈，都会觉得啊，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到这个人间的啊，有一个时间的开始，一个时间的结束。那么佛教这个对这个时间的观念呢啊，认为这个时间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就是一个圆圈一样。没一个起点，也没一个终点啊！你看，在我们中国历代的啊，这个历代的对这个时间啊，这个概念都不一样啊。像以前呢，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在朝廷啊，是用这个缸还有这个水来滴，然后呢，滴到多少呢，就代表多长时间。所以这时间是由我们人来把它设定的一个时间。啊，没有一个时性，啊，叫做早晨或者叫晚上，啊，在印度呢叫二六，啊，在印度呢就是白天跟晚上，白天呢它分为三时，初时、中时、后时，到了晚上的话呢要分为初时、中时、后时，所以呢印度那边呢它啊在祝福人家就叫二六吉祥，所谓的二六吉祥呢就是希望啊白天晚上。都平平安安，所以我们佛教呢，有时候呢，在写信的时候祝福对方就是二六吉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在印度呢，他设立这个时间，那么跟在中国、跟在别的地方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间呢，没有一个标准啊。所以呢，这无明是从无始以来就有的，因为众生现在融在无明当中。所以呢，无法明白持续无明以后的这个境界，啊，和无明是怎样的产生，我们不知道，啊，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无明里面，我们现在没办法去感受到持续无明以后的一个境界是什么，或者是我们都不知道无明是怎么样产生来的，为什么呢？啊，就像我们眼睛啊，眼睛。看到外在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当你这个眼睛本身不定在晃动的时候呢，那么就没办法看到事物它的静止的那种状况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个东西看得很准很定很清楚，你本身你眼睛要定看的东西你才能够啊看得准看得清楚。所以我们照相的时候呢，会照相的话呢，在照相的时候呢啊，挤这个姿势啊，都非常稳，那么照出来这个像呢才会清楚。如果你照的像呢手在动，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模糊的，相片就模糊的啊。所以我们人的心智也是这样，当我们心看事物的时候呢，你心要静，要如如不动，那你才能够看清事物外在是什么。比个例子，好，就像那个啊金矿。啊，金矿有一个熔炉啊，在熔炉里面呢，啊，把那个这种杂质把它去除掉，然后把这个真的金把它提炼出来啊，所以呢，叫这个就是要一个过程啊。那么这种纯金呢，并不是呢提炼过程所具有的 啊，不是你这个金这个存的金一下子就有这么多的存金，它经过好多程序，一点一点的把它淘汰了好多那个杂质，到最后这个金的本质才会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人这个心也是这样，我们这个心里面，我们每个人有福性，但是因为好多妄想，好多分别，好多迷惑，把我们本有福性把它盖覆住了。所以你现在看东西你看不清楚的，你现在看到眼前这个东西，你觉得我看到这个是东西，那么另外一个人看到这个东西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在佛经里面说，我们众生在看这个世界如这什么，如盲人摸象。这个盲人摸象的话呢，每个人摸的这个象都不一样，啊，有的眼睛他看不见，他摸到这个象的大腿，就是哦，这个象是像什么，像柱子。摸到这个象的肚皮的时候呢，哎，它这个象就像一堵墙，啊，因为你眼睛看不到，你所摸到的是局部的地方，你没办法了解这个象的总体是什么，所以呢，你对象的认识很有局限性。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福性，但是因为好多希望、分别、执着、迷惑，把它盖覆住了，所以我们去认识事物的时候，去感知一切法的时候呢，都有局限性，所认识呢都是一知半解，没办法像佛陀的智慧一样彻底的来了解事物的真相是什么，啊，所以呢 这里面呢是释迦牟尼回答他的问题，说既然是每个人的福性，为什么有无明，既然有无明，为什么会有福性，啊，释迦牟尼就用这个金矿提炼这个金子的这个过程来回答这个问题。众生虽然有了这个无明，可是经过修行以后，无明会慢慢的这个消失。无明消失以后呢，我显现圆满的心智，你本有的清净心、如来藏、妙真人性，你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我们不妨说，圆满的心智是众生本来具足的。每一个人圆满的心智不是外求的，而是你本来就具足的。你把这个无明慢慢通过修行把它去除以后呢，那么这个圆满的心智就会显现出来，啊。第三，既然提炼到这个纯金以后啊，就会永远不会再变回矿石了。如果你有一天通过修行把这个无明把它破除了，把本有福性显现出来，你成佛了，成佛以后呢，你再也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来了。你到娑婆世界来只是成愿再来，你不会啊随这个业力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所以你成佛以后你永远就是佛，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一个比喻，说既然提炼到纯金以后啊，你就会永远不会再变回矿石了。一旦除去了所有无明和烦恼而启发出的圆满的心智，当然不可能再会产生的烦恼和这个无明。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修成佛以后呢，我们不会退转于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也是，那边环境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不退转，啊。我们在娑婆世界呢，虽然你现在听闻佛法，啊，那人生难得你现在得了，佛法难闻你现在闻到了，但是呢当你不小心的话呢，你跟其他的坏人在一起呢，哎，你心里就变了，跟凡人在一起呢，你心就变成凡人了，啊，你没有把握说我，哦，永远能够保持这个正知正见，能够学习佛法啊，不断的这个进步，你没有这种定力。唯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呢唯有破除你这个烦恼无明以后，你证悟到诸法实相，你成佛了，那么永远就是一位觉者。所以呢，在第四章的这个金刚藏章里面呢，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最大的启示呢，从这一章里呢，我们联想到古今中外有许多啊哲人啊，还有学者在争论到这个本性的问题啊。你们如果说翻开哲学啊，你就会啊发现到从古至今，好多人都在探讨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本性。啊，除非一个人真正彻底 啊，就除去了他心智所有的这种染污、这种烦恼、这种迷惑，心中不再起任何的这个邪念或是妄念。否则呢，你在谈这个本性呢，啊，都是一种猜测，都是一种戏论。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个烦恼，有这个无明，你把你本性，你把你这个圆觉之这个性体把它盖覆住了，你永远没办法发现你的 本性是什么。唯有把这个无明、这个迷惑、这种烦恼通通弃死了以后，你才能够发现，哦，人的本性是什么，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不然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矿山，你只是看到一个山，那么你没办法看到矿的质，没有看到这个纯金的质在里面，你看不到，因为被这个杂质把它挡住了。Yeah. 我们人的本性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的本性。我们叫释迦牟尼叫我们明心见性，你明不了心，见不了性。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把它盖覆住了，所以你没办法明心，也不能见性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在哲学家里面探讨的这个本性，只是一种逻辑，一种这个啊推理判断，一种就是猜测，哎，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释迦牟尼讲这个道理呢，是通过修行证悟到知法实相说出的道理，跟这个哲学家讲的道理不一样，跟科学家讲的道理也不一样。你看科学家，他给这个定论，这个定论不是绝对的定论，他今天跟你定下这个定论，说是不是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他的理论会改变的，知道吗？所以科学家他不断的实验，不断的进步。释迦牟尼讲这个道理是证悟到知法实相，说出了本体他的原来的相貌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佛经虽然到现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呢，我们的佛经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佛经从来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改变而改变，恒古不变的一种真理，真正的真理是超越时间空间。如果呢，因为时间空间的改变，你真理也改变，那这个就不叫真理。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缘起性空，讲这个平等，讲这个智慧，讲这个慈悲因果缘分，到现在还是我们在学习在用的一种道理啊。所以哲学家呢，是一种推理判断逻辑的啊，判断跟我们佛所证的道理是不一样。科学家是不断的改变了他的观念。所以以前呢，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吃完饭以后要吃水果，可以帮助我们消化。但是呢，这种理论已经推翻了，说吃饭以后不能吃水果，吃水果，哎，要吃饭之前吃水果啊。所以到最后弄到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是吃饭之前吃呢，还是吃饭以后吃呢啊？所以这个科学它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但是佛法呢是如如不动的。第二，人的心性啊，不是单靠这个啊猜测啊、推理啊、逻辑啊就可以知道了，它是亲知实证以后才能明白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啊纸上谈兵。所以呢，在佛经里面讲说，我们要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唯有你自己修行体悟，证到知法实相、明心见性，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彻底明白人的本性是什么。不然的话呢，我们现在是纸上谈兵，现在只是一种戏论啊。佛教里面叫戏论，戏论就是没有实义的意思，叫戏论。那么按照释迦牟尼佛所教导我们的方法应该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应该要修行，要亲知呢去实践，那么慢慢的去修去证啊，到了有一天呢，自然而然你就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证悟到这个真常的道理啊。所以呢，我们大家想要真正明白佛法的话，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脚踏实地，要一步一步去修去做到最后才能够证到知法的理体是什么。 所以我们佛教啊，特别是讲到大乘佛法里面呢，我们把这个佛教里面四大菩萨作我们修行的模范啊。就像这个地藏王菩萨代表大愿，地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要我们众生要有这个愿。第二呢，我们要有这个悲心啊，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千次祈求千次应，苦海常住渡人舟，你要有这个悲心。第三呢，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就像文殊师利菩萨，他能够通达诸法实相，能够畅游法海，无论是世间法、是世间法，无论小乘法、大乘法，他都能够通达，他都能明了，所以他心没有挂碍，解脱自在。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智慧要应用到日常生活去，所以呢，我们要实践，要去修行，要去体验。因此呢，我们四大菩萨最后一个菩萨是什么？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就是要你去实践，要去体悟，到最后你才能够明心见性，才能够证悟到真常的道理啊。所以佛教呢，是一个有修有证的一个啊佛法的道理。这是讲的第四章。那么第五章呢，就讲的弥勒章啊。弥勒跟大家都很熟悉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弥勒菩萨给人家的啊这个印象是什么？笑眯眯的啊，肚子大大的啊。佛教里面的佛像啊，他的手势、他的相貌呢，都是表法的啊，都有一定的意思。像是这样弥勒佛的菩萨呢，他这个笑眯眯呢，表示什么？表示一种智慧，说人世间的众生啊，有时候没有智慧，因为一句话、一件事情、一个人而烦恼终生，痛苦无比。所以这个弥勒佛看到我们就笑一笑，觉得人间的人太没有智慧了。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开口边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啊。这个弥勒菩萨开口边笑，笑我们世间可笑之人，因为一点小小事情斤斤计较我烦恼痛苦终生。所以你们在这各位，你们听到这个弥勒菩萨，看到这个弥勒菩萨的时候，你要有智慧啊。当下你不要因为一句话、一件事情、一个人我烦恼痛苦终生，当下你要解脱，你要自在啊。然后他肚子大大的也是表法，表法量大福大。弥勒菩萨呢，人家叫富贵福，所以在家人呢，不管他信佛的不信佛的，都要请一个弥勒菩萨在他家里面，代表富贵，代表自在，代表幸福，叫富贵福。他们英文叫 Happy Buddha 啊，看到这个弥勒佛以后很 happy， 很开心，很快乐啊，真的给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所以他这个度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要度大呢？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弥勒菩萨的对联叫什么？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你看他度量多大，世间所有难容的事情，到了弥勒菩萨，他就转化了，化黄了为菩提了。所以呢，他的手上呢有一个法宝叫八宝袋啊，不管你给他什么东西，给他是好的东西也好啊，不好的东西啊，通通的放这个袋子里面，全部都能包容起来。你赞美我一句话也好啊，你诽谤骂我一句话呢，全收啊。所以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的大度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一个人修行修到成佛的境界以后呢，心念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我前几天跟你们讲的，大到什么程度？心包太息，量周沙界。你太息有多大，我的心就有多大。如果说一个人的心量怎么大的话呢，那么就不会在乎一个人、一句话和一件事情让你烦恼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说做大事的人的话呢，他的包容性就大；一个人做小事的话呢，他包容性就很少啊。所以呢，你想要做一个有福报的人呢，这个量一定要大啊，一定要经得起这个考验才可以。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宰相肚子能撑船，要做一个宰相，这个肚子就要像一个海一样，像河一样，要能够撑船。那么你要成佛的话呢，更不得了了，心量更要大。所以你从来没有在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发脾气了 啊，释迦牟尼佛呢，永远都是笑眯眯的，都很有耐心来度化我们，来解释给我们听。你看，我看了这个《圆觉经》里面，哇，我说我们一般凡夫的话呢，看到怎么的问题头就大了，啊，每个菩萨的问题怎么多哈、啊，对呀、啊，但是释迦牟尼还是不厌其详的这样来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了解。所以呢，在这第五章这个弥勒章里面呢，主要呢是在说明爱意是轮回的根本啊。这个爱意啊，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我们之所以呢轮回六道，在三界里面受苦，就是一个爱意啊。我上一次跟你们讲说，三界就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三界是什么？异界，还有什么？色界，还有什么？无色界。啊，三界大家记得，异界、色界、无色界。我们在这各位呢，我们现在住的就是三界里面哪一界？异界啊。为什么叫异界呢？我们有三种异，第一叫什么？色异。第二叫什么？识异。第三叫什么？睡异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异界的众生的本性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能够把这三种这个热点，要把它剔除掉，这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是做不到的。就等于说你是一个抽烟的人，我告诉你说抽烟有害，叫你戒烟啊，你很难戒得了的。你一定要 下定这个恒心决心，有毅力，那你才能够把这个啊抽烟对身体不好的这习气把它剔除掉。同样的，我们现在想要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我们要把这个色欲，把这个睡欲啊，还把这个失意要把它剔除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 challenge 啊，很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修行说出家会见相知舍能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啊，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要做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舍能舍，那你才能够真正做一个修行人啊。所以修行人为什么人家看到这个师父他那么恭敬礼拜供养啊，就是从内心里面佩服一个出家人能够献身，把他的生命献给佛教，献给众生啊。所以一般人是做不到，所以叫僧宝， 叫三宝里面的其中一宝叫僧宝啊。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这个弥勒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问题哈、啊，就在经书里面的是这样讲说，若知菩萨及末世众生亦有如来大寂密海，因何当断轮回根本呢？第一个问题呢，若知菩萨，如果说一切菩萨及末世的众生想要有如来大寂密海，也就是说想要成佛，因何当断轮回根本呢？怎么样来断除这个轮回的根本？第一个问题呢，一知轮回有几种性啊？那么在轮回里面呢，有多少种性啊？修福菩提几等差别？那么在修福菩提的路上呢，有多少种不同呢？第三个呢，回日成老当设几种教化方便度之众生？如果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如果想要度化众生，用多少种方便来度化众生？这是原文啊，我们把它翻译成那个现代化比较容易，你们听了以后比较顺，比较容易明白。第一呢，怎样才能够断除生老病死轮回的根本？我们人之所以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有业力，因为有业力，所以呢到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生了以后死，死了以后生，生生死死没有了期。那么每一期生命里面呢，都有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每一期生命到这个世界都有生老病死这个过程，每个人都免不了的。出生的时候呢，大家知不知道？可能你们忘了，出生阿福经里面讲呢很痛苦的，十月怀胎在妈妈肚子里面，然后呢这样出生了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痛苦啊。所以呢生是一种痛苦， 到了老的时候呢，好多病，老完以后呢，精力不充足了，好多问题啊，走路不便啊什么，这也是很辛苦的。到老的话呢，才会觉得啊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的信公叔常常讲，他说你们还没到老的时候呢，不知道老的那种感受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这样。我们刚才讲到的，就说你还没成佛，你根本不知道断除的无明以后那种解脱自在的感觉是什么，你感受不了。唯有到那个时候呢，你才有这个感觉啊。所以老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大家还年轻，还没老啊，病大家都相信，感冒啊、头痛啊、其他各种各样的病，病也是很痛苦的。有一个讲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这个牙痛，痛得受不了，拿一个钳子把全部的牙全部拔掉了，啊，就由此可以说明，这个痛到这个牙痛的话，痛得受不了。头痛的时候你也是，恨不得把这个头都把它割下来，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身体但任何东西那个病都是很痛苦的，啊。现在这生老病死啊，到死的时候也是，死的时候如蛇拖这个壳子，这个蛇要拖这个壳子那种痛苦啊。所以死的时候呢，好多死不瞑目，蛇有眼睛还睁开的，他有时候呢不愿意死，但是你的业力又要推动你死啊，这个业力推动你走，所以你心里面很不甘心。还有的人要死的时候呢，他觉得哦，家里有好多金银啊、财宝啊、名誉啊，还有其他的亲人呢、啊，他舍不得离开，所以他死的时候眼睛睁开的，死不瞑目，这也是一种很痛苦的。那么这呢，按佛教里面都是一种这个业感、业力的这种现象，一种推动啊。所以呢，是怎么样才能够断除生老病死轮回的根本啊？第二呢，就是轮回的众生出生的方式有多少类型？这句话，这个问题，我相信你在这各位都应该知道。轮回的众生出生的方式有什么多少个类型啊？我们现在所有说法界的众生，他的出生的方法有几种？对啊，胎卵石化啊，都很好，非常好，有胎生。有卵生，有湿生，有化生。胎就是人是胎生的，马是胎生啊。卵呢，好像好多都是像蛇都是卵，鸡鸭这都是卵生。湿生是什么？蚊虫啊，蚊虫你潮湿的话呢，蚊虫就会长出来啊，这种潮湿的地方就有这种蚊虫就会出来。还有化生，化身就是这种佛菩萨就是化身啊，包括鬼也是化身啊。所以呢，也是啊，这个十法界里的众生虽然呢各有不同，但是呢，他的出生就是这四个东西：胎、卵、石、化。第三，就启发心智的有几种差别啊。我们要启发我们的心智，想要成佛，想要证到我们的圆觉妙性，有几种差别。第四呢，当众生有成劳时，应用哪生方法来教化他们？也就是当众生有烦恼时候，你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用什么拳脚方便来度化他们？有时候我们众生呢刚强，难调难服，不好度，很简单，就像你们在这各位，你们回到家里，跟你太太，跟你的先生，跟你的父母，跟你兄弟姐妹、同学、同事、朋友讲佛法，他觉得你脑筋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明白，你告诉他哦，不要杀生太多啊，他就觉得你脑筋有问题。他说这个动物呢被朝天就是给人吃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你为什么说叫我不要吃啊？他不明白啊。所以呢，度众生很艰难。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回答了刚才所提的问题啊，回答这个弥勒佛所提的问题。第一呢，贪爱是生老病死的本源，持续的这贪爱就不再会轮回生死。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说哦，有一天看到说轮回生死太辛苦了，太麻烦了，太痛苦了，那你就要去除每个人的贪爱啊。所以贪爱就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欲望啊，就要把这三种欲望要能够把它去除掉啊。 第二呢是众生的出生啊，可分为卵生、胎生、石生、化生啊，这我刚才都讲过了。那么第三呢，我们这个心智啊有两种障碍，我们为什么没办法明心见性，为什么没办法证到这个圆觉的离体呢？有两种障碍啊。第一种障碍叫四障啊，又称为烦恼障。什么叫烦恼障呢？就是由于这个贪的这个束缚啊，对这个贪的现前的种种的这个事项之迷惑，使有情众生相系生死，障碍涅槃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被现前的好多那个好多 temptation 好多诱惑哈，把它缠住了，你自己没办法解脱了。就像我们常常到那个商场去哦，看到这个商场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看一样啊就想买一样啊，想拼命的买，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贪心，也是这没有定力。所以我们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有定力，知道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我要买什么，我要买我需要的，不是不要买我想要的啊。在英文里面说，你要去得到 you need， 不是 you want， you want 的话你想要的好多好多，你需要的话呢才是最实惠的啊。所以去买东西要买你需要的，不是买你想要的啊。对，虽然你我们就是呢被这种事项把它迷惑住了，诱惑了，所以呢障碍我们的涅槃，我们没办法了生脱死啊。所以我们眼睛看到外面所有东西，那么都会有这个执着啊。第二呢就是理障啊，所以上面是讲四障，四障是讲表现的东西，现象界的东西，我们被现象界牵着鼻子走啊，看到这个现象界的一喜欢的东西，你贪着它；不喜欢的东西呢，你就想厌离它啊。所以呢，你有这个有起有舍，有这个分别，虽然把你障这个，因为它这种执着，所以障碍你这个涅槃。第二呢，就是理障，理障又称为舍诸障啊，所以这个理障又称为舍诸障，尤其邪降啊，障碍了正知正降啊。所以这个舍诸障，就比如你现在跟他们讲佛法，那么他说我看了好多书，我觉得我认为的我是对的，你讲的这个佛法呢，我不能接受。啊，没有前世今生，也没有因果，也没有六道轮回啊，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认为他是一个饱学多闻的很有学问的啊，觉得他是对的，其实呢他就是一个邪知邪见，没有正知正见。所以正因为他有邪见，所以呢障碍了正知正见啊，这个是理障或者叫所住障。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在讲说一个人呢没有读书反而好，哎，他心里面很没有杂念，你教他佛法他马上接受。有的人的书读了越多，哎，他这个人越不好教化，他有自己一套怪的理论啊，所以你用佛法跟他讲呢他没办法接受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心智的这个差别性啊，这个差别性呢就是因为每一个这个人的心性不同，他的这个烦恼的还有这个执着的程度不一样，所以 产生五种这个根性啊。那五种根性呢，第一呢就凡夫性，第二是小乘性，第三是大乘性，第四是不定性，第五呢就无善根性啊。像有的人呢一点善根都没有啊，所以是很可怜的，一点点善根都没有啊。像有的人呢不管他是信仰什么教，或不管他是什么人，他都有一个慈悲心，有一个恻隐心啊。看到人家在受苦受难，他就有一个悲心啊，我要怎么样去帮忙人家啊。看到哪里有灾难，他又产生一个悲心，哎，去感受他啊，去了解他们的那种情况是怎么样子。那么有的人呢，他不管是天灾人祸，不管是社会发生什么事情，连他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发生什么事情，跟他好像没有关系，没有感觉，那么这个呢就是无善根性，他一点善根都没有。这种人不是很多，但还是存在这个世界上呀，所以叫无善根性。第四呢 这第四种人，这第四种就是不定性。不定性呢，这种人呢，你不能确定，哎，他是一个小乘呢，还是一个大乘呢，还是一个凡夫呢，还是无善根？他不定性，他一念三千，哎，突然之间他变成一个很好的人，但是突然之间他变成一个很坏的人，啊，所以呢，他心多重性格，啊，叫多重性格。在你们生活当中，你肯定会发现一种多重性格的人，啊，有时候呢他跟你很好，哎，有时候呢低血糖，哎，他发脾气，啊，对你很不开心，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不定性啊。那么这个凡夫性啊、小乘性啊、大乘性啊，啊，大家都知道啊，凡夫性就是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佛法，有的有佛法，但是不是大乘啊，而是小乘。所以最好的根性是什么？就是大乘根性。那是最好的大乘根性，你才有这个大慈悲心。所以呢这个叫大菩萨呢，就是大悲心起啊，他的心跟我们众的心悉为一体，众生的快乐就是菩萨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菩萨的痛苦啊。第四，释迦牟尼回答了，就教化众生启发心智，应当本着大慈悲的心愿呢，我们要教化众生，要启发他们的心智，让他们明心见性，让他们证悟到这个圆觉的妙体，应当本着大慈悲心的心愿啊。随着对方的这个性相和根器，因材施教。所以呢，我们对这种啊，这种刚强难调难服的啊无名众生呢，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因材施教啊，应以和声得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所以我们要耐心啊。所以呢，我们想去度一个众生，不要跟他讲两句话他不听，然后你再也不理他了啊，这个就不是菩萨的精神啊。你第一次呢讲不通他，说不动他，哎，你第二次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通他，总有一天，哎，你会明白，他会明白，会了解。所以呢，释迦牟尼讲说，我们在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权巧方便，我们要因材施教，对机说法啊，这样才能够把一个不明白佛法的人把他度化了，把他净化了。所以要随着对方的根性还有他的根气啊，因材施教。那我们在读这个圆觉经的第五章啊，这个弥勒章里面呢，给我们有几方面这个启示啊。第一呢，就是让我明白到众生本来都具有无量的智慧，我们众生本来每个人的心性具有无量的智慧，因为随心中的染垢或者叫杂念的这个薄跟这个厚而呈现种种的差别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各位都有福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在这边每个人的脾气不一样，每个人的 IQ 也不一样，每一个人慈悲心也不一样。为什么会有差别？就是你随着你心里面的这个染污，你的杂念多跟少，我决定你这个人他的善根是多跟少啊。不单是我们在这各位有这个差别性，就是同样一个家庭，同样父母生下来，我们的兄弟姐妹，每一个人慈悲心不一样，每一个人智慧不一样。那么你要找答案呢，佛经就告诉你，就因为每一个人的烦恼不一样。第二呢，我们通过读这一章以后呢，给我们的启示啊，明白到对于这个心智比我们好的这个菩萨，我们要努力的向他们学习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当我们看到人家的智慧，人家的慧根比我们深厚的人呢，我们向他们学习，要悉心的求教，不要有我慢啊。那么对这个心智比我们差的这种啊众生啊，比如像畜生啊、恶鬼啊还有其他的地狱里面的众生呢，我们应该要升起一个同情心啊，我们要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希望他们早日成佛。不单呢，对三恶道里面的众生要有这个悲心宏愿来度化他们，就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同学同事，包括我们朋友，他们有一生看起来没有智慧的，业障很深重的，我们要有一个同情心来 启发他们，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这个才是菩萨的精神。第三呢，我们通过这一章呢，我们明白到这个贪爱呢是一种非常坚固的这种约束。如果你有这种贪爱的话呢，你这个人就很固执，这种固执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中国有一句话呢叫什么，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啊。你可以移一个江山，但是呢一个人的本性呢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一个人的本性呢不是你这一生所造成的，而是生生世世造成的。你每生每世到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你这个本性一直都是僵持不改，所以呢很难去改变。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烦恼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后天性的，叫分别烦恼；第二种呢是先天性的，叫寄生烦恼。那么这个后天性的分别烦恼呢比较容易断，比较容易去除，因为是后来染成的。那么通过跟你说道理明白了，哎，你就会把它改了。那么有一种是寄生我来的，先天性的这种习气，这种毛病，那么你要去改它，这不好改啊。所以呢寄生烦恼是很维系的烦恼。佛经里面呢比喻成什么，他说比喻成像一个瓶子，这个瓶子呢，你这个瓶子装着这个酒，你的酒把它倒掉了，这个瓶子里面还有酒的味道，就把它熏在里面了，这种味道呢不能一下子就能够把它去除掉了。大家明白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寄生我执的这种烦恼是很不容易断的。比个例子，像我们每个人对这个都有贪爱第一呢就贪爱美色，当你贪爱美色的话呢，就会被这个美色所束缚的。所以我们一般凡人都是为情而苦啊，所以一辈子几十年都是因一个情字而让你痛苦，让你烦恼，让你想不开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情这方面呢，能够把它当成一种希望，不舍的，不被这个情牵着你鼻子走，你心能够转情，不被情所困，那么你就没有烦恼，你就不会约束了。所以我们一个人的烦恼痛苦就是因为被情所困，被美色所束缚的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有的人很喜欢听音乐也很喜欢吃东西，那么这时呢都会把你的心把它绑住有时候听到很微妙的声音啊，你就很觉得洋洋得意，听到有一声人家骂你的，对你不好了，你心里就不舒服，所以你心都会被这种绑得走，被这声音绑得走。还有吃的东西也是这样，有的人呢为了吃一个美味开车几个小时很疲劳去吃 一餐饭这个就是你这个太贪吃了这也是不好的。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说你没有定力呢，你贪爱某样东西，你就被这样东西把它束缚了。所以佛教它那个道理之所以呢那么超越，佛教为什么在这个所有这个佛理论里面呢觉得能够几千年发扬光大，就是他讲的东西都很彻底，就像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来跟讲人生哲理，就是很有这个体验的一种真理就是你若是执着某样东西，你就被怎样东西把它束缚住了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做到内心中不贪执外界的食物，内心才能得到安宁我们心里面得到安宁，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不要被它所动，不要所染污，你心才能清净，才能安宁所以呢我记得那个印光大师曾经也讲过的，邪道幽日守禁城呢，纣皇六宅夜行刑，监金主帅能行令，不动干戈定太平就是我们在修道的话呢就好像在守一座城一样，你如果说没有把握住，你没有这个定力，这外宅就会日行。这外宅是什么？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就会来染污你的六根，会影响到你心里面的变化那你心里面就没办法得到安宁。 虽然如果每个人内心都不贪着外界的食物，内心才能安宁。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人道无求品质高，大家听到哈，一个人到无求的时候，你就自然我就洒脱自在。你如果说你心有所求，那么你就会被外在的环境所约束。第六章就是清净慧章，就是清净慧菩萨啊，请问释迦牟尼佛的问题啊。在原文里面啊是这样讲说：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广说如是不可思议事，本所不见，本所不闻，我等今者母福上幼啊，身心泰然，得大饶矣啊！啊，在这个净啊，这个清净慧啊菩萨啊，他非常的感叹。感叹说释迦牟尼佛广说如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圆觉的境界，从来没有见过，从来也没有听过，我等今者摩佛上幼啊，说我现在我跟现前的众生啊，今天得摩这个佛的慈悲啊，上幼啊，就是他的开示，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身心泰然，身心都得到啊，快乐自在，得大饶益啊！就听了以后啊，得到很多的利益啊。所以呢，接下来呢说，愿为一切诸来法众，从宣法王圆满觉性，一切众生即知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因何差别啊？这个是问题，就是啊，这个清净慧菩萨问释迦牟尼佛的。所以呢，在这一章里面呢，在说明这个啊，持密一切幻化位中呢，有几种不同的这种啊觉性啊。第一呢，就是凡夫随顺觉性；第二呢，就菩萨为日地者随顺觉性；第三就菩萨以日地者随顺觉性。如来随顺觉性之差别，所以这里面呢有四种差别。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凡夫。随啊，这随顺这个觉性的这个跟这个菩萨没有日地，还有菩萨以日地有差别。最后呢，就是如来随顺觉性之差别有四种。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修行哈、啊，根据他对这个现前一切幻化的认识，他破除的这种程度，所以呢，不同的性哈。啊，像我们这个凡夫呢叫随顺觉性。那么第二呢，菩萨为日地，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菩萨呢要修到最后要能够成佛呢，就要经过十地啊，叫十地菩萨，有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乃是十地啊。那么这个为日地者随顺觉性，就是菩萨呢还没有日到地，还没有登初地啊，都菩萨。第二种呢，以日地，就是菩萨已经证着这个地的这种菩萨、啊、叫随顺觉性。最后呢，就如来随顺觉性、啊、就证到这个如来的境界、啊、所以呢，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呢，清净慧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示、啊、启发心智的历程、啊、请示释迦牟尼佛怎么样来启发我们这个心智它的修行的历程。那么按照释迦牟尼佛来讲呢，说凡夫启发心智的这个情形啊，首先呢，你要断密相无明，这个是呢，这属于实性位啊。所以这里面呢，你想要得到这个圆觉的妙理，你要经过四个这个层次，四个历程。这四个历程是什么呢？就是身、住、意、密这四相。好，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密相，第一个的意相，还后面有身还有住，要把这个四相把它破除了，那你的修行才会提升，才会进步。所以呢，第一呢，凡夫启发心智的情形要断密相无明，把这个密相无明要把它破了啊。一般人都有这个相，好，都有身智意密的这个相，有执着呢就是无明，所以要断了这个密相的无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属于实性位啊，是你修行已经修到进到这个实性位里面了。第二呢，为日地菩萨启发心智的情形啊， 我们刚才讲到凡夫，还第二呢为日地，第二呢就是日地以后，第三就是第四呢就是佛，所以呢它里面会四种不同的这个根性。所以第二种呢为日地菩萨启发心智的情形呢，就是断意相无明啊，生住意密意相啊，四相里面的意相，要断去了这个意相无明呢，这个呢是属于三祥位啊。那这三祥位啊，或者实性啊，或者实住啊，或实胜呢，这都是果位啊。这个呢现在呢稍微给你们介绍一下，那么详细的话呢这个有时间才给你们介绍，因为这个名相呢一讲起来的话呢就要花几个小时的，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很有限，在六天里面呢要把这个圆觉经啊一部经的纲要讲给你们听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没办法详细的讲，就是大概的让你们知道一下。第三种好，第三种是什么？以日地菩萨啊，这个以日地菩萨来启发心智的情形是什么呀？要断自相无明，住啊生老啊，这生之意密就是自相，自相的无明要把它断除掉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十圣位啊，进到这个十圣位里面。最后一种呢就是最完美的圣人是什么？就是佛或者叫如来哦。到了如来要启发心智的这个情形是什么？断生相无明啊。所以证到这个如来或者是涅槃或者是无上菩提，就是达到不生不灭，所以要断生相无明。你有生，那你就有这个灭，有生有灭，那么就相对的，那么就不究竟不了义啊。所以呢唯有呢断了这个生相的这个无明，到了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么就是涅槃境界。涅槃境界呢就是佛的果位，就是在五乘佛法里面呢最高的一层，叫福果位。所以这一章里面呢给我们最大的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要持续的我们心智的这个污垢，要把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圆觉妙性里面的这个染污，这种无明要把它去除掉啊。那么怎么样去除掉呢？首先呢你必须要认清，认清这个什么是心智，什么是染污，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把每一个人本有的这种清净心跟这个染污心你搞不清楚的话呢，你怎么样呢？你能够啊期望显真呢？你没办法期望，望不期不了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显真。所以呢心智跟垢位其实呢就是，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希望心是假的话呢，期望本有的福性真心就会显现出来，心智就是真心，这个垢位呢就是希望分别心。大家听懂了没有？心智就是我们本有的清净心，这个污垢呢就是我们的希望分别心。所以呢在这个圆觉经里面要叫我们弃妄显真，你把这个希望分别的这个染垢的心明白了，把它去除掉了，你本有的清净自性或者心智或者真如或者是菩提，那么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必须认清心智和染垢的这个真，它的真面目是什么。假如我们能明白了一切苦恼的根源是自私的欲望，或者是执着自我啊，因为执着自己所以才会自私，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本来的福性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明白一切苦恼的根源，也就是一切苦的根源都是来自自私或者欲望，就是我前几天跟你讲的佛教里面讲到四圣地苦集密道。苦从哪里来？我们的痛苦从哪里来？烦恼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大家知不知道？从哪里来？从无明或者从执着啊，就是你执着了那就有痛苦了。那么既然呢痛苦是来自这个执着，那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做呢？应该要离苦得乐，对不对？希望说能够灭除一切烦恼。那你要灭除一切烦恼应该怎么做呢？就要修什么什么道？修什么道？八正道。对，通过修八正道，那么你才能够证涅槃，才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一切苦恼的根源是自私的欲望， 或者叫执着住我啊，因为这个执着住我，所以呢才会自私啊，因为自私，所以我们遇到顺境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贪爱啊，遇到的逆境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嗔恨啊，我造成了心里的苦恼和负担，心中越有苦恼和负担，就越不能客观的来认清啊现前的一切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啊，心里面能够有这个智慧来对现前的这种顺境逆境啊，能够把这个希望相把它破除了，认清楚的认识事物的这个本质是平等平等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有智慧了，就认识到真理了。大家听懂这句话吗？如果能，我们现在一般凡夫呢，就是顺境的时候大家很开心，哇，今天做事顺心如意啊，很开心啊，到哪里呢都好运啊，又赚到彩票啊，那很开心。那么到了有时候呢遇到一种逆境，哎，我工作要没有了，老板要给我发脾气，家里面也不顺啊，太太对我不好，那也很倒霉啊，那么你心里面很不舒服。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如果把这个顺境跟逆境这种希望相能够把它看破，能够把它看清楚，知道这个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平等平等的话呢，那你心呢就没有烦恼，你就能够认识事物的真相是什么啊。所以呢你回到家里面去，不管你先生你太太赞美你也好骂你也好，那么你自己也知道说我做对了多少，我做错了多少，那你就能够认识事物的真理是什么。如果呢你明明今天你做错了，哎，你太太或者你先生赞美你，你很开心很快乐，那你永远没办法认清真理啊。所以我要自己自比啊，要知道我现在呢做对多少，做错的多少。这是我们第六章就讲完了，第七章呢就讲到威德自在菩萨章啊，就是我们看看在第七章里面这个威德自在菩萨怎么样来问释迦牟尼佛。这一章主要内容就说明依据众生的根性，我有三种修行的方便法门啊，这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根性啊，所以呢有三种修行的法门。第一种呢叫死摩他，第二呢叫三摩薄提，第三叫常乐。那我们现在讲一讲呢这三种修行的方便法门怎么样来启发我们的心智啊。第一呢就是死摩他或者叫舍摩地啊，首先呢要了解到自身本有的清净原觉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现在是凡人还是圣人，是在什么情况，首先你要了解到你自己本来是清净原觉的啊，以清净觉心啊作为基础，把这个求净作为修行的最终目标啊，就是我们要知道每个人都有清净原觉，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环境来修行来安心，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佛教里面很提倡这个静的环境啊最适合修行，因为佛教里面讲到静极而慧生呢，当我们的环境很清静没有干扰，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会平静起来，当我们心呢平静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智慧自然而就升起来，所以作为希望课程的身心从此有命啊！当我们心静了以后升起智慧，那我们的希望分别的一切的这个课程烦恼就会从我们身心消失啊，再也见不到了。这个环境呢对一个人的身心影响很大的，像好多那个新移民啊，从中国大陆来，他跟我感叹，他说他到移民到加拿大来以后啊，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人天福地啊，非常清静，没有太多应酬，然后呢实实在在的在这边生活，没有攀比啊，在别的地方呢哦每天都有应酬啊，还有这个环境很吵闹啊，静不下来啊，还有人心很复杂，所以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环境啊可以说是人天福地。我常常讲，我说我们加拿大这边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是有福人住的地方啊，所以呢是人天人间的天堂，在人间里面要找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居住不容易。那我们在座各位呢能够居住在加拿大呢，这个说明什么？在座各位呢都是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呢才能够啊移民到加拿大，才能够住在加拿大。有的人呢很不容易移民到加拿大，可是没有这种福报，因为某种原因又回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所以能够在这边的话呢要感恩啊。所以呢福经里面说晋级偶会生，作为希望课程的身心从此永命啊。我们在这各位有什么宁静的环境，在这边居住，在这边修行，我们的烦恼自然而然就会消失。因为这个禁忌的这个缘故，十方法界一切如来心啊，十方法界一切如来心便在住心显现啊。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寂静的这种客观的环境，还有这个心灵的这个安定，所以十方法界一切如来的心便在自心显现出来，就像镜子里面能够显现一切。那么这种方便的法门呢叫舍摩地啊，这种方便的法门叫舍摩地，就是一种定的一种境界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入定，都可以得到这个常定的这种喜悦，只不过是呢你不珍惜的这种环境，你不懂得这个方法，那么你就没有这个定的这种境界啊。所以呢第一种方法就是止定啊，让人止啊，从这个环境的清净和内心的这个定境入手啊。大家注意听啊，这一个定，我们你们刚才讲的三种禅定，其中第一个定什么地，只要呢就是让你呢这个环境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还要内心里面也要安定下来，从双方面的啊，逐步来澄清自己脑海中里面的杂念。有好的环境，有安定的心灵，心里面的烦恼呢慢慢慢就去除，使内心呢不攀缘外在的事物啊。所以呢我们好多人住在加拿大时间长以后呢啊，生活都很安定，生活很有规律性，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该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该待在家的时候待在家里，很有生活规律啊。像有的人呢在别的国家啊，太多应酬，到最后呢连自己都搞乱的啊，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啊。所以这个环境对每个人非常有帮助啊，所以那个使我们内心不攀缘外在的事物，从定中自然呢就会产生一种智慧，我达到轻松宁静安详的境界。所以呢心清净呢对每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心清净你才能够感觉到身心自在，感觉到你人整个人很轻松很宁静很安详，才有这种感觉。不然的话呢心不定的话呢你找不到这种感觉的。第二叫三摩薄提啊，这个是第二种禅定啊。如果所有的菩萨首先已了悟到本有清净的圆觉妙性啊，已经他的了悟，每个人本来就记住这个清净的圆觉妙性的话呢，在以此妙心觉知的心性啊，即这个根跟这个尘，所以根就六根对这个六尘等都是放法不实的啊，能够明白每一个人悟到这个清净的圆觉妙性，在以此妙心觉知的这种心性以及的根尘等都是放法不实的。如果你能悟到这一点，并以变化各种不同的如幻的服饰再来开悟如幻的众生，那么你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这个缘起如幻的这个缘故啊，便于内心呢发起了大慈大悲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有这个觉性，知道世间万物是希望的，我们的人也是变化无穷的啊，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自然而然你这个是大悲心起。所以佛教里面不是说你明白空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冷血动物，好像没有感觉，好像不理人家，不是的。真正有大智慧的人能够明白 世间出世间所有一切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外在的空跟这个每个内心世界里面都是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大悲兴起，就会普度众生，就会发现说我们人是一个群体的生活，不是一个独立的生活。所以佛教里面常常讲说，处有故必有，处无故必无，人与人之间是互动的，是群体的生活，不能独立的。所以呢，众生的痛苦呢就是我们的痛苦啊，要有这样的悲心。那么怎么有这个悲心，就是有大智慧来光照世间，发现一切本性是空的，那么才会大悲兴起，即清安的这个事宜之相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但有这个悲心，同时你这里面也可以得到一种法乐。所以呢，一切菩萨都应当从这个一梵光门修起啊。所以呢，所有一切菩萨都要正用智慧来光照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希望不死的，要用这个智慧之光来光来修来做才可以。当彼此不同梵者和这个光者都成为梵化的时候呢，梵化之相则永远离弃的消失，这种梵光妙行呢称为三摩菩提啊。什么叫三摩菩提？这个比前面那一个定还要深还要难。前面呢主要有一个环境清净的，自然而然就会影响他的心清净，那么他就能够明白啊一切事物的真相是什么。那么这一个禅定呢是比较深的。当彼此不同的幻化啊，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幻化和你这个修行者的光者都从幻化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要悟到一个能光的我跟所光的对象或者是方法都是希望不死的，你要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呢，幻化之相则永远离弃消失啊，把这个幻化的这个相都没有了啊。我知道能修的我是空的，所修的对象是空的，两种幻化的这个概念都没有了。那么这种幻光妙行呢，才称为三摩菩提呀 啊，这是修禅定的第二种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圆觉经不单呢学教理的人很重视这个圆觉经啊，就包括那个华严宗的人、天台宗的人都很重视这个圆觉经，就是禅宗的人也很重视这个圆觉经，因为他这里面呢就讲这个修行的啊，修禅定的这个过程、这个方法，讲得非常的这个啊精彩。所以呢，第二种方法就是观察啊，所以叫三摩菩提，就是讲观察，以明朗的心智来观察身体内外各种事物的究竟啊，用你一个心里面非常平静、非常安详、念念分明的这种心，来观察你的身体乃至于身体以外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开智慧呢，不单是说你多看了书你就有智慧，你要一定心要静，用细心来观察、来感受、来体会，那么你才能够真正开智慧。所以由此呢，进一步来了解到这些事物呢都是众生妄念时产生的幻象啊，知道所有一切事物都是由我们众生的妄念的升起，所以有这个才有这个幻象，都是由许多因缘和合所产生的假象啊。为什么说一切法都是假的？就是因为它是众因缘和合，所以它是假，并且呢本着这个慈悲的心来应用种种的方便或者是方式方法来教导一切众生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明白了一切都是希望不死的，同时呢你有这个慈悲心来帮助一切众生，用种种的权巧方便来度化有情啊。这个就是你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从自己觉悟到觉他，从自己得到利益到利他的一个过程，这就是菩萨的境界啊，叫助利利他助觉觉他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一切法都是假的，一切法是空的，但是因果不空啊，万法是空的，因果不空啊，该受报的时候呢还是受报， 所以呢，菩萨有这个悲心，看到众生受苦，哎，你痛苦，虽然是假的，但是确实是苦的，啊，是受苦的，啊，比如像你生病的头痛，说生病是假的，实际虚幻的，但是你感受这个痛还是真的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有这个悲心，看到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在希望之相里面受苦，虽然是假的，但是呢假象真痛啊。因此呢，菩萨以这个悲心发这个愿，用种种的拳脚方便来度化大家。第三种禅定叫啊禅挪啊，我们通常叫维挪的挪啊，我们叫禅挪。禅呢是什么呢？就如果修行者哈觉悟到清净的圆觉妙心啊，如果我们这个修行人啊有一天觉悟到这个清净的圆觉妙心，依此圆觉妙心不求起幻化境界和各种镜像，因为了知这个身心都会是障碍成佛，而一切烦恼和涅槃都不能留着障碍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高深的理论啊。所以你看以后呢要慢慢去体悟，如果我们这个修行人有一天我们觉悟到清净的圆觉妙心，那么你明白以后呢，依此圆觉妙心啊，依这个圆觉妙心不求起幻化的境界和各种镜像啊，这里面呢就是说你不单单呢要把希望不实的这个希望的境界要把它去除掉，同时呢要把各种镜像也要把它舍掉，懂不懂啊？所以呢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告诉我们呢，不识善不识恶，你不能讲我说不识恶我在识善，那你这个也是一种分别，你没有善怎么有恶，没有恶怎么会有善，你还是落着这个分别邪见在里面。所以菩萨到最高境界的话呢，你把这个希望不实的染相要去除掉，要把这个希望不实的镜像也要把它去除掉，因为镜像是从这个染相而来，没有染相怎么会有镜像。所以呢不求起幻化境界和各种镜像，为什么呢？因为了知身心都会障碍成佛。所以呢不管你是身上的希望分别假象，或者是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执，都是一个不实的，都会障碍你成佛啊，而一切烦恼和涅槃都不能留着障碍啊。所以呢你想要成佛，烦恼会阻碍你成佛，涅槃也会阻碍你成佛，明不明白这句话？烦恼会阻碍你成佛，涅槃也会阻碍你成佛，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没有烦恼怎么会有涅槃呢？好，所以呢你把这个烦恼把它写出来，你要把涅槃这个概念这个相也要把它去除掉了。如果说你每天说我都要成佛，每天我都要证涅槃，你永远成不了佛。所以我们成佛呢是水到渠成，你发大愿行菩萨道，做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到终有一天水到渠成你就成佛了啊！你不成佛，但是你的功德圆满，自然而然就是成佛了。哇怎么这时间过得那么快，怎么都快九点了，不好意思我说因为是现在是八点了对呀、啊。这个时间，成这个时，我们佛教里面这个时间呢没有定向啊，长跟短啊，就在你的感觉。所以呢，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很不好意思哈、啊，耽误大家啊十几分钟，啊，那好，那我们明天晚上哈、啊、继续讲，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圆觉经的大意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将来大家有时间呢，可以自己多看一看啊。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没有问题哈、啊、，OK。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